资治通鉴，司马光等。司马光等，从玄义敦赃这一年到朝阳斜洽这一年，一共两年。中宗元皇帝下永昌元年，壬午，公元322年春季正月，郭璞再次上书，请求趁着皇孙出生下达赦令，皇帝听从了。乙卯日，实行大赦，改年号。王敦任命郭璞为记事参军。郭璞擅长占卜，知道王敦必定会作乱，自己将遭遇灾祸，非常担忧。大将军的院属颍川人陈述去世，郭璞哭得非常悲痛，说：“四祖，怎么知道这不是福气呢？”王敦既然与朝廷离心，就羁押录用有名望的朝廷官员，安置在自己的幕府中，任命杨曼和陈国人谢坤为长史。杨曼是杨户哥哥的孙子。杨曼和谢坤整天喝得大醉，所以王敦不把事务交给他们。王敦将要作乱，对谢坤说：“刘伟邪恶，将要危害国家，我想清除君王身边的恶人，怎么样？”谢坤说：“刘伟确实是祸端，但他是城湖社属，难以清除。”王敦发怒说：“你是个庸才，哪里懂得大局，把他外放为豫章太守，又留下不让他赴任。”戊辰日，王敦在武昌起兵，上书列举刘伟的罪状，说刘伟奸佞邪恶，谗言害人，作威作福，擅自兴办劳役，骚扰世人百姓，赋税劳役繁重，怨声载道。我身居宰府之位，不能坐视成败，因此进军讨伐。刘伟的首级早晨悬挂起来，各路军队傍晚就撤退。过去太甲颠覆法度，信而听从伊尹的忠诚，殷朝的政治才又昌盛。希望陛下深思熟虑，那么天下就会安宁，国家就会永远稳固了。沈冲也在无心起兵响应王敦，王敦任命沈冲为大都督，都护东吴诸军事。王敦到达芜湖，又上表列举刁邪的罪状，皇帝非常愤怒。乙亥日，下诏说王敦凭借恩宠，胆敢放肆，狂妄叛逆，把朕比作太甲，想要囚禁朕，这如果可以容忍，还有什么不能容忍？现在朕亲自率领六军诛杀大逆不道的人，有杀了王敦的封为5000户侯。王敦的哥哥光禄勋王涵乘坐轻便小船逃回王敦那里。太子中庶子温峤对仆射周乙说：“大将军这次行动似乎有目标，应当不会滥杀吧？”周乙说：“不对，君主如果不是尧舜，怎么能没有过失？臣子怎么能起兵来胁迫他？举动如此，怎么能说不是叛乱呢？”王敦狂傲无礼，他的心意哪里有限度呢？王敦刚起兵时，派遣使者告知凉州刺史甘卓，约他一起东下，甘卓答应了。等到王敦登船，甘卓却没有赴约，派参军孙双到武昌劝诫王敦停止。王敦吃惊地说：“甘侯之前跟我怎么说的，现在却变了？他不过是担心我会危害朝廷罢了。我现在只是清除奸凶，如果事情成功，会让他当功。”孙双回去报告，甘卓犹豫不决。有人劝说甘卓暂且假装答应王敦，等王敦到京都再讨伐他。甘卓说：“过去陈敏叛乱，我先是跟随他，后来又图谋他，议论的人说我害怕被逼迫而改变主意，心里一直感到惭愧。现在如果又这样做，怎么表明自己呢？”甘卓派人把王敦的意图告诉顺阳太守魏该。魏该说：“我之所以起兵抵抗胡贼，正是为了忠于王室。现在王公起兵攻打天子，不是我应当参与的。”于是断绝了与王敦的关系。王敦派遣参军桓皮游说乔王司马承，请司马承担任军司。司马承叹息说：“我大概要死了，土地荒凉，百姓稀少，势力孤单，救援断绝，将如何成功？不过能够为忠义而死，还求什么呢？”司马承任命长沙人余亏为长史，恰逢余亏母亲去世，司马承去吊唁他，说：“我想讨伐王敦，但兵少粮缺，而且刚到任，恩信还没有建立。你们兄弟是襄州的豪杰，王室正危险，战事是古人不推辞的，将用什么来教导我？”余亏说：“大王不认为我们兄弟卑劣，亲自屈尊前来，我们怎敢不效死？但本州荒凉破败，难以进攻，应该先聚集众人固守，向四方传发檄文，王敦的势力必定分散，分散后再图谋他，或许可以成功。” 司马成于是囚禁了桓丕，任命余亏为长史，任命他的弟弟余望为司马，独率各路军队，与零陵太守尹凤、建昌太守长沙人王寻、衡阳太守怀陵人刘毅、冲陵县令长沙人义雄一起起兵讨伐王敦。义雄向远近传发檄文，列举王敦的罪恶，于是一州之内都响应司马成。只有湘东太守郑旦不服从，司马成派余望讨伐并杀了他，示众四方。郑旦是王敦的姐夫。司马成派主簿邓谦到襄阳游说甘卓，说刘伟虽然骄横失去人心，但对天下没有危害。大将军因为私人怨恨起兵攻打朝廷，这是忠臣义士尽节的时候。您受命担任一方长官，奉命讨伐罪人，这是齐桓公、晋文公的功业。甘卓说，桓文的事不是我能做到的，但我也志在为国牺牲，应当一起仔细考虑。参军李良劝甘卓说，过去韦骁跋扈，窦融据守河西来尊奉光武帝，最终享受了福分。现在将军在天下有众望，只需按兵不动坐等，让大将军事情成功，就会把一方委托给将军。不成功，朝廷一定会用将军代替他。何必担心不富贵，却放弃这个庙堂胜算，用一战来决定存亡呢？邓谦对李良说，光武帝当时正在创业之初，所以韦骁、窦融可以用文德从容观望。现在将军对本朝来说，不是窦融能比的。襄阳对于朝廷来说，不是河西那样稳固。如果大将军攻克刘伟，返回武昌，增兵把守石城，断绝京襄的粮道，将军将到哪里去？形势掌握在别人手里，却说我能处于庙堂胜算，没听说过。况且作为臣子，国家有难，坐视不救，在道义上能安心吗？甘卓仍然犹豫。邓谦说，现在既然不兴义举，又不接受大将军的檄文，这一定会招来灾祸，无论愚智都能看到。而且议论者感到困难的是因为对方强我方弱，现在大将军的兵力不过10000多人，他留下的不到5000，而将军现有的兵力已经是他的2倍了。凭将军的威名率领这府的精锐，持节击鼓，以顺讨逆，哪里是王韩能抵挡的？逆流而上的军队形势上不能自救，将军攻打武昌如同摧枯拉朽，还有什么顾虑呢？武昌平定之后，占据那里的军需物资，镇抚二州，用恩惠招抚士卒，使他们回来如同回家，这就是吕蒙攻克关羽的方法。现在放弃必胜的策略，安坐等待危亡，不能说是明智的。王敦担心甘卓在后方生变，又派参军丹阳人乐道荣去邀请他，一定要让他一起东下。乐道荣虽然为王敦做事，但憎恨他的叛逆，于是劝说甘卓，皇上亲自处理政务，自己任命乔王为襄州刺史，不是专任刘伟。而王氏专权已久，突然被分权，便说失去职位，背恩叛逆，起兵攻打朝廷。国家对待您非常优厚，现在与他同流，岂不是违背大义？活着是逆臣，死了是愚鬼，永远成为宗族乡党的耻辱，不也可惜吗？为您考虑，不如假装答应他的命令，然后急速袭击武昌。王大将军的将士听到消息，必定不战自溃，大功就可告成了。甘卓本来不想跟从王敦，听了乐道荣的话，于是下定决心，说这正是我的本意。于是与巴东监军柳纯、南平太守夏侯成、宜都太守谭该等发布檄文，隶属王敦叛逆的罪行，率领所部讨伐。派参军司马赞、孙双、奉表到朝廷，罗英到广州约陶侃一同进兵。戴渊在江西先得到甘卓的书信，上表呈报，朝廷内都欢呼万岁。陶侃得到甘卓的信，立即派参军高保率兵北下。武昌城中传说甘卓的军队到了，人们都奔逃离散。王敦派一表弟南蛮校尉魏毅、将军李恒率领20000甲兵攻打长沙。长沙城池不完整，物资储备又缺乏，人心惊恐。有人劝说乔王司马成向南投靠陶侃，或者退守零陵、贵阳。司马成说，我起兵志在死于忠义，怎么能贪生怕死，苟且免祸，做逃跑失败的将领呢？事情不成功，让百姓知道我的心意罢了。于是还城固守。不久余望战死，甘卓想留邓谦做参军，邓谦不肯。甘卓于是派参军余冲与邓谦一起到长沙， 送给乔王司马承一封信，劝他固守，并说将出兵绵口，截断王敦的归路，那么长沙之围自然会解除。司马承回信说，江南中兴刚刚开始，哪里想到恶逆萌生于宠臣，我受宗室之任，志在牺牲。但到这里时间尚短，一切茫然。您如果能卷甲疾驰，还来得及。如果犹豫不决，那就只能到甘鱼铺里找我了。甘卓没有听从。二月甲午日，封皇子司马昱为琅琊王，后赵王石勒立儿子石弘为世子，派中山公石虎率领40,000精锐攻打徐堪。徐堪坚守不战，石虎修筑长围困住他。赵主刘曜亲自率军攻打杨南迪，杨南迪迎战不能取胜，退守仇池。仇池的堤、羌各部以及前进王司马宝的部将杨涛、陇西太守梁勋都投降了刘曜。刘曜把陇西10,000多户迁到长安，进攻仇池。恰逢军中流行大疫，刘曜也得了病，准备领兵回去。担心杨南迪在后面追击，于是派光国中郎将王广去游说杨南迪，小以祸福，杨南迪派使者称臣。刘曜任命杨南迪为假黄钺、都督益、宁、南秦、梁、八六州及陇上、西域诸军事，上大将军、益、宁、南秦三州牧、五都王。秦州刺史陈安请求朝见刘曜，刘曜称病推辞。陈安发怒，以为刘曜已经死了，大肆抢掠后回去。刘曜病重，乘坐马车返回，派部将呼延时在后面监督辎重，陈安拦击，俘获了他，对呼延时说，刘曜已经死了，你还辅佐谁？我应当与你一起共定大业。呼延时呵斥他说，你接受别人的宠幸俸禄却背叛他，看看你自己的智能比君主如何。我见你不日之内就会被斩首在上归街时，说什么大业，赶快杀了我。陈安发怒，杀了他，任命呼延时的长史汝平为参军。陈安派弟弟陈吉率领30,000骑兵追击刘曜，魏将军呼延于迎击，斩杀了陈吉。陈安于是返回上归，派将领袭击千城，攻克了他。陇上的堤、羌都归附陈安，有部众10多万，自称大都督、假黄钺、大将军、雍凉、秦凉四州牧、梁王，任命赵牧为相国。汝平对着陈安大哭说，我不忍心看到陈安的死。陈安发怒，命令杀了他。汝平说，死是我的本分，把我的头挂在上归街时，观看赵国斩陈安，于是杀了他。刘曜听说后痛哭说，贤人是百姓的希望，陈安在求贤之时却多杀贤人，我知道他成不了事。修图王石武率桑城投降赵国，赵国任命石武为秦州刺史，封酒泉王。皇帝征召戴渊、刘伟入卫建康。刘伟到达，百官在道上迎接，刘伟洒脱地掀开头巾，大声说话，神态自若。等到入宫觐见，与刁协劝说皇帝杀尽王室，皇帝不答应，刘伟才露出害怕的神色。司空王导率领唐帝中领军王遂、左卫将军王毅、侍中王侃、王斌以及各宗族子弟20多人，每天早晨到朝廷等候判罪。周乙将要进宫，王导喊他说，伯人，把100多口人的性命托付给您。周乙径直进宫，不回头。见到皇帝后说王导忠诚，极力营救。皇帝采纳了他的话。周乙喜欢喝酒，到喝醉才出来，王导还在门外，又喊他。周乙不跟他说话，对左右说，今年杀掉那些贼奴，拿斗大的金印记在肘后。出来后又上表说明王导无罪，言辞非常恳切。王导不知道这些，非常恨他。皇帝命令归还王导的朝服，召见他。王导叩头说，逆臣贼子，哪个朝代没有，想不到现在出在我家族。皇帝光着脚拉着他的手说，茂宏，正要托付给你百里之命，这是什么话。三月，任命王导为前锋大都督，加任戴渊骠骑将军。下诏说，王导以大义灭亲，可以把我在安东时节给他的符节还给他。任命周乙为尚书左仆射，王遂为右仆射。皇帝派王毅去劝诫王敦停兵，王敦不听从，并扣留了他，王毅反而被王敦所用。征虏将军周札、 一向矜持狭隘好利，皇帝任命他为右将军，都督石头诸军事。王敦将要到达，皇帝派刘伟驻军京城，周札守卫石头，皇帝亲自穿上铠甲在郊外巡阅军队，任命甘卓为镇南大将军、侍中、都督荆凉二州诸军事，陶侃兼领江州刺史，让他们各自率领所部跟在王敦后面。王敦到达石头，想攻打刘伟。杜洪对王敦说，刘伟手下死士很多，不容易攻克，不如攻打石头。周札对部下缺少恩德，士兵不替他卖命，攻打他一定会失败，周札失败则刘伟自然逃走。王敦听从了他，任命杜洪为前锋攻打石头，周札果然打开城门接纳杜洪。王敦占据石头，叹息说，我不能再做有圣德的事了。谢坤说，为什么这样说呢？只要从今以后一天天忘记，一天天消逝罢了。皇帝命令刁协、刘伟、戴渊率领军队攻打石头城，王导、周乙、郭毅、于谭等人分三路出战，刁协等人的军队都大败。太子司马绍听说后，想要亲自率领将士决战。他登上车将要出发时，中庶子温峤拉住马缰劝谏说，殿下是国家的储君，怎么能为天下而轻视自身安危。抽出剑砍断马鞍上的皮带，太子才停止。王敦拥兵不进攻朝见，放任士兵抢劫掠夺，皇宫和官署的人都逃散了，只有安东将军刘超按兵不动直接护卫，以及两位侍中在皇帝身边侍奉。皇帝脱下戎衣，穿上朝服，回头看着说，想要得到我的位置应当早点说，何至于如此残害百姓。又派使者对王敦说，你如果不忘本朝在此停战，那么天下还可以共同安定，如果不是这样，朕就应当回到琅琊，让出贤人的道路。刁协、刘伟战败后都进入皇宫，在太极殿东街见到皇帝。皇帝拉着刁协、刘伟的手，流泪呜咽，劝他们躲避祸患。刁协说，臣应当守死，不敢有二心。皇帝说，现在事情紧迫了，怎么能不走？于是命令给刁协、刘伟人马，让他们自己想办法。刁协年老不能骑马，平时又没有恩德，招募随从，众人都抛下他，走到江胜时被人杀死，首级被送到王敦那里。刘伟逃到后赵，官至太子太傅后去世。皇帝命令公卿百官到石头城去见王敦。王敦对戴渊说，前天的战斗还有余力吗？戴渊说，哪里敢有余力，只是力量不足罢了。王敦说，我现在的举动天下人认为怎么样？戴渊说，看到表象的人说是叛逆，体察诚心的人说是忠诚。王敦笑着说，你算得上能言善辩。又对周乙说，伯任，你辜负了我。周乙说，您兴兵冒犯顺礼，下官亲自率领六军不能尽职，使得朝廷军队奔逃败退，因此辜负了您。辛未日，大赦天下，任命王敦为丞相，都督中外诸军，录尚书事、江州牧，封为武昌郡公。王敦都推辞不接受。当初西都陷落时，四方都劝进元帝即位，王敦想要专擅国政，忌惮皇帝年长难以控制，想要另一所立的人选，王导不听从。等到王敦攻克建康，对王导说，不听我的话几乎要灭族。王敦认为太子有勇有谋，被朝野人士所向往，想要诬陷他不孝而废掉他。于是大会百官，问温峤说，皇太子凭借什么德行著称？声色俱厉。温峤说，沟深致远大概不是浅薄的气量所能衡量的，按照理来看可以称得上孝。众人都认为确实如此，王敦的阴谋就此受阻。皇帝在广室召见周乙，对他说，近日的大事，两宫平安，诸人无恙，大将军果然符合大家的期望吗？周乙说，两宫自然如圣诏所言，臣等还不知道。护军长史豪谷等人劝周乙躲避王敦，周乙说，我位列大臣，朝廷丧败，怎么能再到草野间求活，向外投奔胡越呢？王敦的参军吕一曾经担任台郎，生性奸诈谄媚，戴渊任尚书时厌恶他。吕一游说王敦说，周乙、戴渊都有很高的名望，足以迷惑众人，进来的言谈毫无愧色， 您不除掉他们，恐怕必有再次举事的忧患。王敦一向忌惮二人的才能，心里很赞同，从容地问王导说：周代是南北的声望，应当登上三司之位无疑。王导不回答，又说：如果不任三司，只应当担任令仆吗？王导又不回答。王敦说：如果不这样，正应当杀头罢了。王导还是不回答。丙子日，王敦派遣部将陈俊仁、邓岳逮捕周乙和戴渊。在此之前，王敦对谢坤说：我应当让周伯仁任尚书令，戴若思任仆役。这一天又问谢坤：近来人情怎么样？谢坤说：明公的举动虽然想要大力保存社稷，但悠悠之口实在没有理解高义。如果真能举用周戴，那么群情就会贴服了。王敦发怒说：你粗说啊，这两个人不相称，我已经把他们抓起来了。谢坤愕然自失。参军王乔说：己己多事，文王以宁，为什么要杀戮这些名士？王敦大怒，想要斩杀王乔，众人都不敢说话。谢坤说：明公兴举大事，不杀一人。王乔因进谏逆旨，就要以他姓古，不也太过分了吗？王敦于是释放了他，贬为领军长史。王乔是王浑的族孙。周乙被逮捕时，路经太庙，大声说：贼臣王敦倾覆社稷，枉杀忠臣，神灵如果有知，应当快点杀死他。逮捕的人用戟刺伤他的嘴，血流到脚跟，但他容貌举止自若，观看的人都为他流泪。周乙和戴渊一起被杀死在石头城南门之外。皇帝派侍中王斌慰劳王敦。王斌一向与周乙交好，先去哭掉周乙，然后去见王敦。王敦怪他面容凄惨，问他原因。王斌说：刚才哭掉伯仁，情不能已。王敦发怒说：伯仁自招行路，况且只是普通人遇到你，你为什么要哀痛而哭他？王斌说：伯仁是长者，也是兄长你的亲友，在朝廷虽然不直言极谏，也不是阿谀结党的人，赦免之后又加以极刑，所以伤痛惋惜。于是愤然数落王敦说：兄长你举其为逆，杀戮忠良，图谋不轨，祸及门户了。言辞慷慨，声泪俱下。王敦大怒，厉声说：你狂妄悖逆到了这种地步，以为我不能杀你吗？当时王导在座，为他恐惧，劝王斌起身谢罪。王斌说：脚痛不能办，而且这又有什么可谢的？王敦说：脚痛比得上颈痛吗？王斌毫无惧色，最终不肯拜。王导后来检点中书省的旧档案，才看到周乙营救自己的奏表，拿着流泪说：我虽然没有杀伯仁，伯仁却因我而死，在幽冥之中辜负了这位良友。沈冲攻陷吴国，杀死内史张茂。当初王敦听说甘卓起兵，非常恐惧。甘卓兄长的儿子甘养是王敦的参军，王敦派甘养回去对甘卓说：你这样做自然是臣子的节操，我不责备你，我家事紧急，不得不如此，希望你立即回师襄阳，我们当重新结好。甘卓虽然仰慕忠义，但生性多疑而缺少决断，驻军在诸口，想要等各方同时出兵，拖延数十天不前进。王敦得到健康后，就派朝廷使者拿着邹虞翻让甘卓的军队停止前进。甘卓听说周乙戴渊的死讯，流着泪对甘养说：我所忧虑的正是今天这样，况且让圣上平安，太子无恙，我处在王敦的上游，也不敢轻易危及社稷。倘若我尽职占据武昌，王敦形势逼迫，一定会劫持天子来断绝四海的希望，不如回襄阳再考虑以后的打算。立即命令回师。都尉秦康和乐道荣劝说甘卓说：现在分兵切断彭泽，让王敦上下不能互相救援，他的军队自然会离散，可以一战擒获。将军发动一兵却中途停止，私下认为将军不可取，况且将军的部下士卒各自追求利益，想要向西返回恐怕也不能如愿。甘卓不听从，乐道荣日夜哭泣劝谏，甘卓不听，乐道荣忧愤死。甘卓性格本来宽厚平和，忽然变得强横固执，直接回到襄阳，意气纷扰，举动失常，有见识的人知道他快要死了。王敦任命西阳王司马样为太宰，加授王导为尚书令，王毅为荆州刺史。 改换百官以及各军阵，转徙贬退的有数百人，有时早上施行晚上改变，只凭自己的意愿。王敦将要返回武昌，谢坤对王敦说，您到都城以来称病不入朝，所以虽然建立了功勋，但人心实在还有隔阂。现在如果朝见天子，使君臣释然，那么人心都会喜悦归附。王敦说，你能保证没有变故吗？回答说，我近来入朝觐见主上，正在虚席以待，迟迟等待见到您，公省肃然，必定没有忧虑。您如果入朝，我请求侍从。王敦勃然发怒说，正是在杀你们几百人，又对时局有什么损害？最终不入朝而去。夏四月，王敦返回武昌。当初宜都内史天门人周吉听说乔王司马承起兵，派他兄长的儿子周该秘密到长沙向司马承表达诚意。魏毅等人攻打襄州很急，司马承派周该和从事少林人周琦从小路出去求救，都被巡逻的士兵抓获。魏毅又让周琦向城中喊话，说大将军已经攻克健康，甘卓返回襄阳，外援已经断绝。周琦假装答应，到了城下后大声呼喊说，援兵马上就到，努力坚守。魏毅杀了他。魏毅拷打周该致死，周该始终不说出原因，周吉因此得以免死。魏毅等人攻城日益逼近，王敦又送来所得到的朝中人书信，让魏毅设进城中给司马承看。城中知道朝廷失守，无不怅然惋惜。相持将近100天，刘毅战死，士卒死伤相叠。癸巳日，魏毅攻陷长沙，司马承等人都被抓获。魏毅将要杀余亏，他的子弟对着他嚎哭。余亏说，人生总会有死，如今全家做忠义之鬼，又有什么遗憾？魏毅用囚车装载司马承和义雄送往武昌，左吏都逃散了，只有主簿桓雄、西曹书左韩阶、从事武延毁坏衣服打扮成童仆，跟随司马承不离左右。魏毅看到桓雄姿貌举止不凡，害怕杀了他。韩阶、武延意志更加坚定，荆州刺史王毅秉承王敦的旨意，在路上杀了司马承、韩阶、武延，送司马承的灵柩到都城安葬后离去。义雄到了武昌，意气慷慨，毫无惧色。王敦派人用檄文给义雄看，并数落他。义雄说，这确实有，可惜我职位卑微，力量弱小，不能拯救国难罢了。今日之死本来就是我的心愿。王敦害怕他言辞正大，释放了他，让他到馆舍。众人都祝贺他，义雄笑着说，我怎么能活？不久王敦派人暗中杀了他。魏毅紧急搜求邓谦，乡里人都为他恐惧。邓谦笑着说，这是想用我罢了，他心得周俊，多杀忠良，所以找我以平息人心期望。于是前去见魏毅。魏毅高兴地说，你是古代的谢阳啊，任命他为别驾。诏令任命陶侃兼领襄州刺史。王敦上奏让陶侃再回广州，加授散骑常侍。甲午日，前赵阳后去世，谥号为献文。甘卓的家人都劝甘卓防备王敦，甘卓不听从，全部解散士兵去耕作，听到劝谏就发怒。襄阳太守周律秘密秉承王敦的意图，假称湖中多鱼，劝甘卓派左右全部出去捕鱼。五月乙亥日，周律带兵在寝室袭击甘卓，杀了他，将首级传送到王敦那里，并杀了他的几个儿子。王敦任命从事中郎周府都缅北诸军事，代替甘卓镇守缅中。周府是周访的儿子。王敦得志之后，暴虐傲慢更加厉害，四方的贡品多送入他的府中，将相悦目都出于他的门下。他以沈冲、钱凤为谋主，只听从二人的话，被他们诬陷的人没有不死的。以诸葛瑶、邓岳、周府、李恒、谢雍为爪牙，沈冲等人都凶险骄纵，大建营府，侵占他人田宅，在街市道路上抢劫掠夺，有见识的人都知道他们将要败亡了。秋七月，后赵中山公石虎攻陷泰山，抓获徐堪送往襄国。后赵王石勒把他装在囊中，在百尺楼上摔死，命令王福都等人的妻子儿女割肉吃掉，坑杀投降的士兵3000人。兖州刺史西建在邹山三年，有部众数万人。战争不停，百姓饥荒，挖野鼠，蛰伏的燕子来吃，被后赵所逼迫， 退兵屯驻合肥。尚书右仆射纪瞻认为西涧高雅，声望清白有德，应该从容在台阁任职，尚书请求征召他。于是征召入朝授官。徐州、兖州之间的物宝大多投降后赵，后赵设置守宰来安抚他们。王敦自任宁、益二州都督。冬十月己丑日，荆州刺史武陵康侯王毅去世，王敦任命下邳内史王燧都督清、徐、幽、平四州诸军事，镇守淮阴。魏将军王涵都督免南诸军事，兼领荆州刺史。武昌太守丹阳人王亮为胶州刺史，派王亮逮捕胶州刺史休战、新昌太守梁硕，并杀掉他们。王亮诱骗休战，杀了他。梁硕起兵在龙边包围王亮。祖逖去世后，后赵多次侵犯黄河以南，攻陷襄城、城父，包围谯城。豫州刺史祖约不能抵御，退兵屯驻寿春。后赵于是攻取陈留、梁、郑之间又骚动不安了。十一月，任命灵隐元公荀祖为太尉。辛酉日，荀祖去世，罢免司徒，并入丞相府。王敦将司徒官署作为留府。皇帝忧愤成疾，闰月己丑日驾崩，司空王导接受遗诏辅政。皇帝恭敬节俭有余，而明断不足，所以大业未复而祸乱内心。庚寅日，太子即皇帝位，大赦天下，尊奉生母荀氏为建安君。十二月，赵主刘曜在宿邑安葬父母，大赦天下。陵墓下方周长二里，上方高百尺，动用六万民夫修建一百天才完成。服役的人夜间劳作，点着油蜡继续，百姓非常困苦。游子远劝谏不听。后赵濮阳景侯张兵去世，后赵王石勒哭得很悲痛，说是上天不想让我成就大事吗？为什么这么早就夺走了我的右侯？程霞接替张兵担任右长史。程霞是世子石宏的舅舅，石勒每次与程霞商议事情，意见不合时就叹息说，右侯离我而去，竟然让我和这种人一起共事，难道不是太残酷了吗？于是整天流泪。张茂派将军韩璞率领军队攻取陇西、南安地区，设置秦州。慕容伟派他的世子慕容晃袭击段墨碑，攻入令支，掠夺了当地居民一千多户后返回。肃宗明皇帝上，中宗元皇帝下泰宁元年癸未，公元323年春季正月，成汉的李湘、任回侵犯台灯，将军司马九战死，越西太守李昭、汉家太守王载都献出郡城投降成汉。二月庚戌日，在建平陵安葬元帝。三月戊寅日初一，改年号。饶安、东光、安陵三县发生火灾，烧毁七千多户，死了一万五千人。后赵侵犯彭城、下邳，徐州刺史卞敦与征北将军王燧退守盱眙。卞敦是卞捆的堂兄，王敦图谋篡位，暗示朝廷征召自己，皇帝亲笔下诏征召他。夏季四月，加授王敦黄钺、班剑，奏事可以不报姓名，入朝不必小步快走，可以佩剑穿鞋上殿。王敦遗师镇守姑熟，驻军于湖，任命司空王导为司徒，王敦自己兼任扬州牧。王敦想要造反，王斌苦苦劝谏，王敦脸色变了，示意左右要逮捕王斌。王斌严肃地说，你过去杀哥哥，现在又要杀弟弟吗？王敦这才停止，任命王斌为豫章太守。后赵王石勒派使者与慕容伟结好，慕容伟扣押使者送往建康。成汉的李湘等人进攻宁州，刺史包中壮公王逊派将军姚岳等人抵御，在螳螂交战，成汉军队大败。姚岳追到泸水，成汉士兵争着渡河，淹死了一千多人。姚岳因为道路遥远，不敢渡河而返回。王逊因为姚岳没有穷追，非常愤怒，用鞭子抽打他，怒气太盛，帽冠崩裂而死。王逊在宁州十四年，威势远播一族，周人拥立他的儿子王坚主持州府事务。朝廷下诏任命王坚为宁州刺史。广州刺史陶侃派兵救援胶州，军队还没到，梁硕攻陷龙边，夺取刺史王亮的符节，王亮不给，梁硕砍断他的右臂。王亮说，死都不怕，断臂又算什么。 过了十几天就死了。六月壬子日，立妃子与氏为皇后，任命皇后的哥哥中领军与亮为中书监。梁朔占据胶州，凶暴失去民心，陶侃派参军高保攻打梁朔，斩杀了他。朝廷下诏命陶侃兼任胶州刺史，晋号征南大将军，开府仪同三司。不久，吏部郎阮放请求担任胶州刺史，朝廷同意。阮放走到宁浦，遇到高保，为高保设宴，埋伏士兵杀了他。高保的士兵攻击阮放，阮放逃走，得以幸免，到达州治。不久，病逝。阮放是阮咸的同族子侄。陈安在南安包围，后召征西将军刘贡、修图王十五从桑城率兵前往上邽救援，与刘贡合击陈安，大败陈安。陈安收集残余骑兵8000人，逃往陇城坚守。秋季七月，后召主刘耀亲自率军包围陇城，另派军队包围上邽。陈安频频出战，总是失败。右军将军刘干攻打平乡，攻克陇上各县，全部投降。陈安留下部将杨伯之、江冲儿守卫陇城，自己率领精锐骑兵突围，逃往陕中。刘耀派将军平仙等人追击。陈安左手挥舞7尺大刀，右手运使丈8蛇矛，敌人靠近就刀矛齐发，往往杀死5-6人，敌人远就用左右持射的方式边跑边射。平仙也勇猛迅捷如飞，与陈安搏斗，3次交锋夺下了他的蛇矛。正逢天黑雨大，陈安弃马与左右随从躲藏到山中，后召军队搜索，找不到他。第二天，陈安派部将石荣侦察后召军队，后召抚威将军呼延卿人抓获了石荣，拷问陈安的下落，石荣最终不肯说，呼延卿人杀了他。雨停后，呼延卿人顺着踪迹追寻，在山涧弯曲处抓获陈安，斩杀了他。陈安善于安抚将士，与他们同甘共苦，死后陇上人怀念他，为他做了壮士之歌。杨伯之斩杀了江冲，献出陇城投降。别将宋廷斩杀了赵牧，献出上邽投降。刘耀将秦州大姓杨氏、江氏等部族2000多户迁到长安。第一羌部落都送来人质请求归降，任命赤亭羌酋长姚义仲为平西将军，封平乡公。皇帝畏惧王敦的逼迫，想用西涧作为外援，任命西涧为兖州刺史，都督扬州、江西诸军事，镇守合肥。王敦忌惮他，上表请求任命西涧为尚书令。八月，下诏征召西涧回京，途中经过姑熟，王敦与他谈论西晋朝廷人事，说乐彦府是才能短浅的人，考察他的实际，哪里比得上满武丘呢？西涧说乐彦府道德气运平淡，闵怀太子被废时，他柔顺而能保持正直。满武丘是失节的人，怎么能相提并论？王敦说，在那个时候，危机交迫。西涧说，大丈夫应当以生死对待。王敦讨厌他的话，不再相见，长期扣留不遣送。王敦的党羽都劝王敦杀掉西涧，王敦没有听从。西涧回到朝廷，于是与皇帝谋划讨伐王敦。后召中山公石虎率领步兵骑兵40000人攻击安东将军曹仪，青州郡县多投降，于是包围广固。曹仪出城投降，被送到襄国杀死，活埋了他的部众30000人。石虎想杀尽曹仪的部众，青州刺史刘征说，现在留下我是让我治理百姓，没有百姓怎么治理，我就要回去了。石虎于是留下男女700口配给刘征，让他镇守广固。后召主刘耀从陇上向西进攻凉州，派部将刘贤在蓟城攻打韩蒲，呼延晏在桑壁攻打宁羌护军殷建。刘耀亲自率领士卒28万驻扎在黄河边，连营100多里，金鼓之声震动大地，河水为之沸腾。张茂在黄河边的各个戍守部队都望风奔逃溃散。刘耀扬言要分100路同时渡河，直抵姑臧，凉州大为震动。参军马吉劝张茂亲自出兵迎战，长史四一发怒，请求斩杀马吉。马吉说，四公是糟粕书生，只会挑剔的小才，不考虑国家大计。明公父子多年来想为朝廷诛杀刘耀，如今刘耀亲自到来，远近的人心都在观看明公这一举动，应当建立信义勇武的榜样来满足情 陇地区的期望。力量虽然不敌，但形势上不能不出兵。张茂说好，于是出兵驻扎在石头。张茂对参军陈真说，刘耀率领三秦的军队乘胜席卷而来，该怎么办？陈真说，刘耀的军队虽然多，精兵很少，大体都是低枪的乌合之众，恩信还没有融洽，而且还有山东地区的后顾之忧，怎么能舍弃心腹之患旷日持久来和我们争夺河西地区呢？如果二十天内不退兵，我请求率领几千疲弱士兵为民工擒获他。张茂高兴，派陈真率兵救援韩蒲。后赵众将争着要渡河，后赵主刘耀说，我军势力虽然强盛，但是畏惧威势而来的占三分之二，中军疲困，其实难以使用。现在只按兵不动，用我的威声震慑他们。如果过了中旬，张茂的响表还不到，我就算对不起你们了。张茂不久就派使者称藩，进献马、牛、羊，珍宝不可胜数。刘耀任命张茂为侍中，都督凉州、南北秦州、凉州、益州、巴州、汉中、陇右、西域杂夷、匈奴诸军事、太师、凉州牧，封凉王，加九锡。杨南迪听说陈安死了，非常恐惧，与弟弟杨坚头向南逃往汉中。后赵镇西将军刘后追击他们，俘获大量人口物资而回。后赵主刘耀任命大鸿胪田松为镇南大将军、益州刺史，镇守仇池。杨南迪送来人质向成汉请求投降，成汉安北将军李治接受了杨南迪的贿赂，没有把杨南迪送到成都。后赵军队撤退后，杨南迪就派兵据守武都，占据险要，不再服从。李治后悔失策，急忙请求讨伐杨南迪。李雄派李治的哥哥侍中、中领军李翰与李治从白水出兵，征东将军李寿和李翰的弟弟李武从阴平出兵攻打杨南迪。群臣劝谏，李雄不听。杨南迪派兵抵御，李寿、李武无法前进，而李翰、李治长驱直入到下边。杨南迪派兵切断他们的归路，四面围攻。李翰、李治深入没有后援，都被杨南迪杀死，死亡了几千人。李翰是李当的长子，有才能声望，李雄想立他为继承人，听到他的死讯，好几天吃不下饭。当初后赵主刘耀的长子是刘简，次子是刘胤。刘胤十岁时身高七尺五寸，汉主刘聪认为他奇特，对刘耀说，这个孩子神气不是刘简能比的，应当立为继承人。刘耀说，藩国的继承人能守住祭祀就够了，不敢扰乱长幼次序。刘聪说，你的功勋恩德当是承受专政的大任，不是其他臣子能比的，我会再封一个国给刘简。于是封刘简为临海王，立刘胤为世子。刘胤长大后力气大，善于射箭，骁勇迅捷如风。晋准之乱时流落到黑逆御居部。陈安败亡后，刘胤向御居说明身份，御居大惊，以礼相待送他回去。刘耀又悲又喜，对群臣说，刘义光虽然已经立为太子，但是年幼懦弱谨慎，恐怕不能承受当今的多难。刘义孙是故世子，才能气量过人，而且经历过艰难。我想效法周文王、汉光武帝，来巩固国家安定。刘义光怎么样？太傅呼延晏等人都说，陛下为国家做长远打算，岂止我们依赖，实在是宗庙四海之福。左光禄大夫补太，太子太保韩广进言说，陛下认为费力是对的，就不应再问群臣，如果有所疑虑，当然乐意听取不同意见。我们私下认为废太子是不对的，过去周文王在未立太子之前确定继承人是可以的。汉光武帝因为母亲失宠而废黜儿子，哪里值得作为圣朝的法度？当初如果以东海王为继承人，未必不如明帝。刘胤的文武才略的确高绝于世，但是太子孝顺有爱仁慈，也足以成为太平时代的贤主。况且东宫是百姓，神灵所系，岂能轻易变动？陛下如果真要这样做，我们只有一死，不敢奉诏。刘耀沉默。刘胤进言说，父亲对儿子应当爱的一样，现在废黜刘姓立我，我怎么敢自安？陛下如果认为我还能驱使，难道不能辅佐刘熙来继承圣业吗？如果一定要让我代替刘熙，我请求在此效死，不敢听命。 于是抽泣流泪。刘曜也因为刘熙是杨皇后所生，不忍心废黜，于是追谥前妃卜氏为元道皇后。卜泰是刘胤的舅舅，刘曜喜欢他的公正忠诚，任命他为上光禄大夫，仪同三司，领太子太傅，封刘胤为永安王，拜侍中，卫大将军，都督二宫禁卫诸军事，开府仪同三司，录尚书事，命令刘熙对刘胤行家人之礼。张茂大修姑臧城，修筑灵君台。别驾吴少劝谏说，明公之所以修成筑台，是为了惩戒以往的祸患。我认为如果恩德不能深入人心，即使住在高台上也没有什么益处，反而足以使群下忠信之士生疑，失去市民寄托的期望，显示怯弱的样子，开启临敌的图谋，将用什么来辅佐天子，称霸诸侯呢？希望赶快停止这项工程，来减轻劳役耗费。张茂说，王兄一旦被敌人杀害，难道没有忠臣义士想尽节效忠吗？只是祸患发生在意料之外，即使有智勇也无处施展。王公设置险阻，勇士多重关闭，这是自古之道。现在国家不安定，不能用太平时代的道理来要求困顿时期的人。最终修建了。王敦的侄子王允之正当童年，王敦喜爱他聪明机警，常常带在身边。王敦曾经在夜里饮酒，王允之推辞，喝醉先睡了。王敦与钱凤谋划造反，王允之全部听到了他们的话，立即在睡处大吐，衣服和脸都弄脏了。钱凤出去后，王敦果然用灯照看，见王允之躺在呕吐物中，不再怀疑他。恰好他的父亲王叔被任命为廷尉，王允之请求回家探望父亲，把王敦、钱凤的阴谋全部告诉了王叔。王叔与王导一起禀告皇帝，暗中做了防备。王敦想加强宗族势力，凌弱皇室。冬季11月，调任王涵为征东将军，都督扬州江西诸军事，王叔为荆州刺史，兼荆州缅南诸军事，王斌为江州刺史。后赵王石勒任命参军樊坦为张武内史，石勒见他衣冠破旧，问他。樊坦率直的回答，不久前被劫贼抢劫，财物荡尽。石勒笑着说，劫贼竟然这样无道吗？现在我会补偿你。樊坦非常恐惧，叩头流泪谢罪。石勒赐给他车马衣服装钱300万，然后送他上任。这一年，越西的司否人攻打成汉，将领人回成汉，主李雄派征南将军费黑讨伐他们。会稽内史周札，一家武侯，宗族强盛，吴地士人没有比得上的，王敦忌惮他。王敦有病，钱凤劝王敦早点除掉周氏，王敦同意。周松因为哥哥周乙被杀，心中常常愤恨。王敦没有儿子，收养王涵的儿子王英为嗣子。周松曾在众人中说王英不应统领军队，王敦讨厌他。周松与周札的侄子周廷都是王敦的从事中郎，恰好倒是李托用妖术迷惑众人，市民颇多信仰侍奉他。